对自己有一个看法。那么我要跟他讲话里头，我对他有一个成见，有一个看法，回过头来对自己又有一个成见，又有一个看法。这个讲话讲出去以后，那么彼此之间的回应就有很大的困扰。我们来看看啊，右边这个结构主义的事的这个图示哈 ，S 代表 subject， 就是这个主，就是当事人主持，就是主格的这个我 subject。那个 O 呢是 object， 就是对象啊。那么我 S 跟 O 讲话的时候，我会对他看一个框框，会不会？会。我的看伊哈，因为看到把会的断好，为什么耳断？因为我看他就不是什么好东西，会不会？会。所以我常常会跟老师们注意，跟他们讲这个问题。我们人过去的经验哈，如果摩甲他的父亲啊，管他管得很严啊，而且这个甚至于哈，这个语言口气上都不太好，那他的父亲比方说长相是瘦瘦的，脸是长形的，眉毛粗粗的，眼睛假设也粗粗的好了，长的脸，眉毛粗粗的，眼睛也圆圆的，假设这样子，那现在你碰到一个人，那个人他是个陌生人，只是第一次见面，但是你的过去的经验累积在脑子里头，一调出来的档案就是这个人不是什么好东西，他可能会骂我。一个人被长辈、被周边的同学或者被霸凌过，霸凌有这么厉害啊？就是霸凌过了以后，霸凌你知道吧？就最近都在讨论这个问题的。这个霸凌过以后，那个以前被霸凌过的那个人的某些就会吸收进来。以后我看一个人跟他有一点像的时候，我就不太愿意跟他来往。其实他是一个好人，他是现在他面前的贵人，他就不喜欢他，因为他很容易把他调过来啊。所以我们这个图是，我这个 S 看到他，我会对这个人产生一个框框，这个框框是过去经验的产物，是不是？回过头来，我当时的感受感觉又有一个框框，我看了他以后，我的感觉，我觉得我看了他我很喜欢，或者我看了他我觉得很害怕，或者我看了他我很焦虑很紧张，我看了他我觉得很难为情，或者是我看了他情不自禁，都有可能。那我从这个 S 经过他再绕了一个圈圈回来，自己有一个感受，再讲出去来跟他讲话的这个话，经过这个函管，就是这两个 O 跟 S 的框框中间，不是我把它画了两条线吗？这两条线就是刚才就函管的丢了啊，就好像这个地下水道的函管哈，臭嘎嘎的哈。那你从 S 经过这个函管过来以后，你讲出来的话会是什么样子的话？通常都不是面对真实的，而且可能有一些是有情然、有执着、有成见、有冲突，或者是委曲求全或什么样都有可能。就是你这个话不是正语，你会不会？你平常生活会，我也会，你也会，应该都会。一个人他为什么要撒谎？就是一看到这个框框，别人这个，再回过头来再看看自己，讲出去的就是撒谎的话。一个人为什么要讲出生气的话？就是看到他，我看到都准备偷案了。S 想起来，我就准备该做一戏，一出去就是三字经都出去了，会不会？那么我们注意。家庭为什么最麻烦？因为第一个接触的多，第二个毫无顾忌，什么话都可以讲。好，我一看到他有一点不顺眼，这个框框回过头来，马上自己火就大，讲出去的时候就是臭嘎干掉就出去了。这家庭里头会 会平安吗？会是正语吗？所以真正好的沟通是什么？是把这两个框框跟这个函管，对吧，能够把它拆掉，那用我的 S 直接对 O 去讲话才对，是不是？阻隔跟这个受隔，我们没有成见，没有偏见，没有过去的那些情染，没有过去的那些里头的情绪伤害。但是这一个函管的过程的修行有多难，你想想看，要把这个函管去掉，要把这两个框框包括中间的这函管要把它去掉有多难，你想想看。我们常常这里面你去看都是这样，有个人他跟你讲，他说哎，你是不是可以帮忙我做什么？你觉得你看着他好像很需要一点帮忙，或者是哎，我好像从这个地方呢回过头来看看，他需要人家帮忙，但我好像可以从这里得到一点利益，这两条线一连再过来了以后帮忙他，我顺便能够弄得一点利益，这个时候是对话真实不真实？马上不真实，而且连帮忙的方式都会走样，是不是？这个心马上跟着就起障碍，起邪思邪见，然后接下去就是邪行就出来。会不会这样啊？所以我们从结构主义里头啊，那么他告诉我们，他说扭曲和误解的越多，彼此的沟通就障碍就越多，就多越多障碍。那么彼此越是真诚没有成见，沟通就越好。人与大自然的沟通是如此，人与佛菩萨与法界沟通也是如此。所以我们没有，我们啊，如果是只是在求着我做事情就是希望能够讨好佛菩萨，而且佛菩萨能够保佑我，如果只是这样子的时候，那这个沟通也是被扭曲的一部分。不是不可以求佛，佛法里头很清楚告诉我们，迷时失度，悟时制度，我还有困难的时候你帮帮我忙，对不对？但是我慢慢的要变成什么？变成不需要你有帮忙，我最后能够真正站起来，我反而能够去布施帮忙别人才对啊。到最后必须是如此啊。啊，所以这个结构主义的这个理论，它是整本书都是在谈这个沟通的一种方式啊，就是欧洲的结构主义啊的一个理论。那么我们呢，简单的啊给各位讲，让注意了解，你从一个学佛的角度你来看，你应该很清楚的。好，接下去我们再来看 TA 的理论。这个好，TA 的这个理论呢，它就叫做交流分析，叫 transaction analysis 这个理论。那么这个理论基本上它是告诉我们，它说每一个人啊，我们看到这个一个人右边的这个六个圈圈这个图哈，我们每一个人的这个心灵世界里头，那么有三个档案，一个叫 P。叫 parent 就父母这个档案，一个叫 A 叫 adult 成人，成熟的成人的档案，理性的档案。 C 是 child 是孩子，也就是儿童的档案。那我们来看看，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三个档案啊。那么我们看这两个人的沟通啊，就是甲跟乙啊两个人的沟通啊。如果甲我们讲是这三个档案，如果是 P 这个档案的 parent 这个档案的 parent 这个档案的留下来的一些语言态度是什么？肢体语言是什么？就是上对下，批评、责备、权威性，对不对？教训，是不是？指责，是不是？那么，甚至于比较这个老气横秋，是不是？比较。这个自以为是，这是 parent。 所以那肢体语言表达的时候， 那个 parent 表达的那个就是有一点，就是上对下那有一点对别人产生压力的那种感觉，好像在训斥别人那种样子哈，那是 P。A 呢就是成人，是一个成熟的、理性的、讲理的啊，而且是平静的一种啊，比较符合逻辑理性的一种的一个档案。这个档案用我们现在用神经心理学的解释，就是这个人的这个从边缘系统到他的逻辑思考的这个前额这个脑皮质这一块，也就在我的理性思考做决策思考的中间，我的那个前扣带回是不太活，不容易活化，不容易这个烧起来的啊。那么前扣带回烧起来，执着情染啊，对立的情形就会增加。那么可以看得出来 ，A 就是这个扣带回的活化比较少的那种人，而且他的安定性修行，他的心地呢也通常比较愿意去表现他是一个慈悲待人的态度的。那 C 呢就是儿童，就是比较情绪化，是不是有时候不成熟啊，那么这个爱这个爱凹啊，那么不负责任啊，那么随性啊，这是 C 啊。那 C 的这个表情呢，你也看得出来，有人表情，他讲话已经都成人了，他讲话还是一样，就是他会表现出那种很不负责任的那个样子啊。那么他把你一甩一丢就走了的那种的，那是 C。啊，每一个人无论他的年龄是如何，都有这三个档案，是男是女，你的年龄都有这三个档案。那么甲的 PAC 跟乙的 PAC， 我们来看看，如果甲对乙讲话，甲是用 P 用 parent 用父母那个档案来对 C 讲话的话，他会怎么样？看到你这班的，我看了把会的端，我看你那个样子，我看了都快要这个发脾气了哈。这是 P 对 C 讲话，对不对？你呀、啊。我早就知道你会有这种结果的啦，我早就知道你会有今天这样子的苦难，跟你讲你又不相信 P 对 C 的讲话。可是 P 对 C 讲话，如果甲对乙这样讲话，乙如果是小孩子，他只好乖乖的听了，对不对？可是他的青少年以后，我越来越强了以后，他开始了，他因为爸爸妈妈都是用 P 对 C 对他的 C 讲话，他也拷贝了他爸爸那一套，也对用他的 P 对他的 C 讲话，那他可能怎么回答呢？啊，厉害了一个，你厉害了一个，嗯，啊，你怎么会有今天这种结果？立马不地瓦搞啊！他开始来了，他也用 P 对 C 讲话，说老爸听了以后高兴不高兴？很不高兴，桌子一拍，你给我讲一句。讲一句都搁讲一句是安怎？啊，你臭卡身搁惊人问好了。这个家庭就已经可以变成战场了，是不是？那你看，我画了两个箭头，一个是甲的 P 对乙的 C 讲话，可是乙是孩子，他用他的 P 也对 C 讲话，对不对？他就会 cross 会交叉，火网就在交叉的时候，这两条线就爆出火花出来。按那里听吗？好，那所以你再看，如果 P 对一个很成熟的人讲话，啊，就是 P 对一个很成熟的人讲话，也就是说他讲话就讲的，嗯，比如说这个人那个讲啊，你的后面了，啊，你是的。啊，其实他是一个修养各方面都很好的，啊，练起后面了，啊，你的阿伯的做完就多，你是的，你当然嘛，大家嘛真欢喜，那么欢喜充满，就嘛批对也啊，刚好这个对象是一个 adult， 是一个 A 的人，对不对？可是这个 A 的人还是会很理性的，啊， 对很理性的对他的 A 讲话的话，所以不是这样啦，我们就做的不一样，但是但做人的先生是爱较柔软的啊，这样那个原来那个甲会高兴不高兴？不高兴。为什么？他还是交叉，只是他交叉的地方是什么？是 P 对 A 讲话， A 对 C 讲话，他还是有交叉。但是 P 对 A 讲话， A 对 P 对着 P 讲话的时候呢，他了解他就是一个自我中心很大的人，他能够跟他平行讲话的时候，他反而不会爆炸。那么所以 A 这个部分，成人这个部分，他可以同理到这个人现在是 A 或者是 C， 然后跟他讲话以后他缓和下来了，再回来引导他的 A 出来跟他对话啊。所以你有没有发现有些人刚开始的时候看起来沟通好像不太怎么样，可是刚开始他有一点啊，他还是要稍微顺着他，然后到最后回来他的 A 开始稳定下来了，那他就会 A 对 A 讲话啊。我们再来看看，如果这个人用 P 对甲，用 P 对乙，用的 P 来讲话，这两个人都是用 P， 都属于习惯用 P 档的，他们会不会吵起来呢？他不会，因为他这个 P 一讲话，他说啊，真是人心不古啊。另外一个 P 讲说，对呀、啊，世道人心越来越差，这两个人讲得真好，你知道吗？可是这两个会吵起来是什么？是这个 P 对这个 C 讲话，对不对？啊，世道人人不古啊，你都根本不知道啊！这句话就是他对他的 C 讲话，对不对？啊，如果这个 C 呢，回过头来说啊，你都靠我出力来哇，哈，你该知啊，啊，我都哈靠不出力来哇，靠不知，是的，你安那讲话安那听有，这个会不会冲突？不会 ，P 对 C 讲话 ，C 对 P 讲话。他也没有问题啊，两个人都是西对西讲话，会不会冲突？不会。为什么？一个幼稚的说这个社会简直像鬼一样，另外一个人讲说哎呀，这些人我才不理他呢，好像还谈得很投机。你如果注意很多人一起讲话的时候，他是西对西讲话，都在彼此互相的抱怨别人给对方听啊，对方也都能听得下去。可是他们会不会成长呢？他们不会成长，虽然不冲突，他们呢物以类聚，到最后都是长不大的人。他只要碰到 P 跟他沟通的人的时候，有可能会爆炸，是不是？所以这个交流分心的人，他说每一个人都用他自己的档案资料来跟别人沟通，来跟别人讲话，但必须清醒的经过检验的过程才行。也就是你检验，你可以了解他现在口气是这样，但是你还是会回到你的成年的方式，用你的 A 先跟他能够平行一下，引导他变成一个可以 A 对 A 沟通的效果。那么这是这种沟通本身也可以使彼此之间都能成长。你看啊，有一天有一个这个年轻的这个高中的学生，他来，他的父母亲带他来找我。你一看到他，你也会吓一跳。那个头发染得红的，鼻子是这样挂一个鼻环，这么大天，刚才就看到我的看牛，那个牛田来赶快，然后。这个地方有三个这个耳环啊，来碰坐下去。我说我直接跟年轻人谈好了，爸爸妈妈在外头等。我知道他连看我都不看我，把脚翘起来，连看我都不看我。请问这是用什么？这个表情是用什么？他是用吸 表达了给我。我想想现在不好跟他谈，所以我就装得很忙的样子。我看到他不讲话，我就好像在把抽屉打开，好像在准备还继续在看什么做什么东西一样。其实我是在等他，我知道这个时候我不讲话的话他一定输我，我不讲话没有问题，他只要一分钟不讲话他就会讲话，不讲话他会耐不住的。所以我就在那里装的，然后我会顺便看看这个孩子的长相，然后我们不妨的跟他讲说，孩子你怎么没有去学艺术呢？我看人看得很久了，大体上一个孩子是什么样我有一点心得，我说你为什么不去学艺术呢？他把头抬起来，现在不讲话不行了，就是学艺术才今天搞成这个样子。这下子我猜对了。我是说说看碰到什么难题，他讲下去了。他在讲这个他的故事，他的导师对他的误解，他把脸弄成这个样子，他们这个学务长也不喜欢他，他亲戚朋友都觉得他怪怪的，反正讲得好，他实在是很痛苦了。我跟他说，说年轻人，我觉得你是一个有才华的，我知道你现在在做的这个部分叫人体艺术的一部分，你也帮老师做过了很多的他的专业的老师非常的欣赏他，他也都跟我讲，都是他跟我讲了，我了解。我说我说是这样，可是好，我跟你讲，我们两个哈都是有点才华的人，郑老师也是有才华的人，我不晓得你今天来跟我谈，你知不知道坐在你面前这个人是一个大作家，你知道吗？不是我在。他看看我，然后说：“我问你，以我一个作家，我把我写出来的东西拿给不认识字的人给他看，我想我也很失望。”我说：“你创作出来的艺术拿给不懂艺术的人看，哈。”就好像毕卡索的艺术刚开始弄出来的时候，很多人都看了瀑布啊，他接下来做啥一样的，所以问题还是要拿给懂的人看，你觉得呢？他说是啊，他们不懂才会变成这个样子。我说对啊，可是我们也有错，我们如果不懂的时候拿给一个不懂人，是我们拿错人了。我说我觉得你拿给我看我懂，因为老师有相当的素养，像这些东西我懂，你告诉我你创造过什么我也懂，我们可以谈得来。可是你的亲戚不懂，你的父母亲可能也不懂，你的老师也可不懂，可是你的老师懂，你的专业的老师也懂。他说是啊，然后可能可是我今天我已经跟学校讲了我不去练了，我校长找我讲话我也跟他讲老子不练了。他说不练，我说是啊，那是说气话，但是事情还是要做，你这样子的有才华的人还是要把大学练完，你将来才大有发展，而且以后你记得东西是要拿给懂的人看，拿给不懂的人来看，那自讨没趣啊，我写的文章我也不会拿给那个不懂的人看啊。可是我已经话都讲出去了，现在理性回来了。我说我告诉你年轻人，你有没有读过这一段话，申包胥七日哭秦竟能复楚，申包胥到楚国皇宫的那个地方跪下来哭了七天，秦国最后还派兵去救了他的楚国。哎，人跪七点嘛，靠七天里面满面都必七个小时，你只要柔和一点跟他讲说我哈，这个昨天呢，那个话错了，我愿意改，愿意哈，怎么样？让我回来，而且就可以再回来念书，将来一定要去念大学才好。他听我这么一讲，他说：“那我怎么办？都讲出去了。”我说：“没有关系啊， 你去跟学务长也讲说对不起，我告诉你脖子软一点就行了，跟老师讲一讲啊，然后我告诉你，我们刚刚讲过这个头这个东西不是拿给他们看的。他说对，那么我请问你去见他们的时候是不是应该改一改装？他说我可以把头发染黑的。我说很好，但是其他的呢？他说这个鼻环我可以拿下来。我说嗯，那也好，那耳环呢？他说我可以，我不能都拿掉。我说对，三个拿两个留一个，艺术家总都要有坚持吧，那个小的留着，没有坚持艺术家怎么成为一个艺术家呢？他将来怎么去发展他的艺术呢？那就没有艺术了，艺术总是走在别人面前才有创新呢、啊。他说好，我说好，我们就谈到这里，我跟你爸妈谈谈，我请你爸找一个靠可以跟学校熟悉的人去，或者怎么样陪着你去谈谈，下个礼拜你来看我，看结果怎么样。结果下个礼拜来，我差一点认不得，他头发染黑了，拿下来了，是一个非常这个看起来这个很有这种才华的一个年轻人。我说嗯，善哉善哉。好了，人与人之间赠与的沟通啊，他可以转世成智啊，那么可以使我们的调适更好，这些东西也是我们调适的一部分。你调适完了，做得好了，那我们的人生又开始更正向，是不是？那么更能够开启这个菩萨的人生。我们有关于赠与的部分，我们给大家谈到这里啊。那么下个礼拜呢，那么这个我们这个再谈正业啊。今天我们到这里圆满啊。念佛的时候，还是提醒大家，因为我们一起共修，念佛如佛在，心与佛相应，与极乐世界相应。那么要好好的陶浸在里头，让你的身体每一个细胞每一个器官都受到佛的感染，都受到佛的那一份啊这个慈悲喜舍的这样子的清净感染，让你的身体也像极乐世界那么样子的祥和。我们开始念佛。